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记载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上次我们已经说了，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两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记载耶稣在公会前接受审讯的事件跟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事件是穿插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写书，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先记载耶稣被捉拿送到公会前受审讯情况是如何，然后我们可以说哦，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呢也跟着远远的跟着，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写。但是我们看到马太跟马可的作者在记载耶稣被捉拿这些差役把耶稣送到大祭司那里去的时候，立刻就插入了，就开始叙述彼得他也远远的跟着，也进入了大祭司的院子。所以作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技巧，他把这两个事情并列，并且要形成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我们在读特别是圣经的这些历史书卷，千万不要把这些记载只是当成是故事来看，我们真是要去详细的去思考作者他是怎么来安排他所记载的这些历史的事件，而他如何来叙述，他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他是要把很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所以很多时候这些记载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性的，作者没有把所有当时发生一切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他选择性的来叙述，因为他要提供一个观点，让我们能够从这些事情本身看到神借着这些事件向我们所启示的重要的真理。所以耶稣在公会前接受审讯，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跟大祭司的这些仆人一起坐在那里烤火。然而我们看到耶稣跟彼得面对他们的处境，他们却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当耶稣在犹太教最具权威的人士面前接受审讯，而且他的生命是正受到威胁，在这种的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耶稣表现出惊人的坚忍和冷静，而且持守他的正直。彼得却是在一些地位最卑下的人面前，因为这些都是仆人甚至是使女，我们要知道使女在第一世纪女人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最卑下的，再加上是奴仆，这就是更卑微的。所以彼得在这一些地位卑下的人面前，而且他的处境是远远比耶稣不具有任何的威胁，他并没有处于像耶稣那样是在生命交关的生死交关的一个情况之下，彼得他处于一个远远不具威胁的情况之下，但是他却失败得非常惨。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一方面借着这个事件要启示耶稣的预言，他已经在被捉拿之前，在他们到客西马尼园的路途当中就已经预言了彼得在鸡叫以前要三次不承认主，耶稣的预言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借着这样的对比联系到前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和门徒的睡着了，来让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得胜， 那个关键，那个秘诀是在什么，是在哪里。所以第58节开始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这是接着前面69节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这是接续前面第58节，作者告诉我们，捉拿耶稣的人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彼得呢，他远远的跟着，一直到大祭司的院子，他进到里面，他就跟差役同坐。在这里69节继续58节开始的一个叙述，说彼得在这个外面的院子他坐着，这个坐着这个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表示彼得一直坐在那里。耶稣在公会接受这个审讯，彼得就继续不断地坐在院子里面跟这些差役同坐。因此有一个使女就前来对彼得说，你也是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使女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身份，因为不但是因为她是妇女，也因为她是奴仆，所以这么卑微的一个使女，她前来对彼得说，你也是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她做的这个评语不但是反映了她的指控，因为耶稣正在这个里面接受公会的审讯，所以他说你也是跟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一方面是反映他的指控，但是同时也反映他的好奇心，你也是跟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他很想知道更多一点点关于彼得。这里使女称耶稣是加利利人耶稣，这是一个具有损毁意味的一种表达，因为这个使女她是耶路撒冷人，她是大祭司的仆役，是耶路撒冷人，而在当时从一个耶路撒冷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自认为在地理上跟文化上耶路撒冷都是具有优越感，所以当他说加利利人耶稣，就是具有一种损毁的意味。面对这个使女这样的一个指控，并且称呼耶稣是加利利人耶稣，彼得在这个压力之下他怎么来回答呢？他就在他们所有人面前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里对彼得说话的是一个使女，可是彼得他的否认乃是在他们所有人面前，他就在他们所有人面前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以暗示除了这个使女，当时其他的人也在一旁听着。彼得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感到焦虑，所以他就表现出对耶稣的不忠，他否认他和耶稣是在一起的。然而这里作者这一种的描述，他说在他们其他所有的人面前否认，这样的描述其实就是要指向马太福音第十章33节。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首先给他们指示应该怎么样做传道的工作，但是从第16节开始耶稣就提出警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差门徒出去传道之前给他们的教导，耶稣以大部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告诉他们，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就好像差羊进入狼群，换句话说他们出去会面对反对危险逼迫， 因此耶稣说，你们必须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蛇在耶和华所造田野一切的活物，蛇比一切的活物都诡诈。所以呢，蛇对女人说，以至于我们的概念蛇是诡诈的。其实这个在创世纪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其实那个希伯来字在箴言的第一章第四节是正面的用法，是箴言的老师劝他的学生说，我儿啊，我给你的教导能够使你的里面有灵明，有灵明就跟创世纪第三章的诡诈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因此在创世纪第三章，首先第一节只是描述耶和华创造田野所有的活物当中，蛇是聪明的。记住第一章，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动物本身没有什么邪恶。只是从第二节开始，当蛇对女人说话的时候，虽然圣经作者没有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个蛇对女人说的话很显然背后有一个邪恶的力量，是借着神所造的动物来向神所造的这个女人说话。所以为什么耶稣差门徒出去说，我差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也就是说你们必须像蛇一样的有一种自律，有一种聪明。但是如果是太过于有自律有智慧的思考，往往很容易又落入了诡诈，很容易就落入诡诈。因为耶利米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平衡，像鸽子一样的寻粮，必须是单纯的，不存着任何不正的动机。因此耶稣就提出一连串门徒会受到的逼迫，其中包括他们被送到会堂被审问被鞭打，或者带到外邦诸侯君王面前被审问。但是耶稣强调，这会成为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他们。然后耶稣也警告他们，你们的家人，你们自己的家人会起来把你们置之于死地。耶稣就告诉门徒，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如果他们的老师都会受逼迫，最后被定罪，而且以十字架的死刑被致死，那么你们也会像你们的老师一样，你们不能高过你们的老师。所以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只有那能把身体跟灵魂都落在地狱里的那个人正是要怕他。然而耶稣很清楚，在受逼迫的时候最大的危险就是否认耶稣，在公开的场合否认耶稣。所以在第十章第三十二节，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其实原文是否认我，凡是在人的面前否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会否认他。所以这里作者在记载这个事情，是使女对彼得说话，但是彼得却是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要我们想起第十章三十三节耶稣说的话，凡是在人众人面前否认我的，我将来在我天父的面前也要否认他。所以这是一个关系永恒命运的一种罪。否认耶稣不是一个只是像一般我说一个谎，或者我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彼得正行走在要救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害怕像耶稣一样被捉拿，然后遭受跟耶稣一样的命运。他正行走在要救自己的生命，但是却丧掉永恒的生命这个过程中，因此他落入极大的属灵的危险。当彼得否认之后，彼得做了什么事呢？他就出去，然后到了门口，显然他开始走出院子，因为他已经面对一个挑战。他做一个行动，走出院子，走到门口。这个行动本身显出他可能就是想要避开别人的询问，因为本来坐在那里跟这些差役在火光之中烤火，所以他从烤火的光亮之处走到暗处，避开再有人来询问他。但是即使他做出这个行动，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于是另一个使女看见彼得，他就前来对比，他就对在那里的人说，这个人是与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这个彼得想要避开再有人来询问他，不幸得很，另外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做出这个行动，于是他就对在那里的人说，这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我们看见第一个使女的问题只是对彼得一个人说的，虽然彼得的回答是对周围所有的人，但是现在第二个使女她提出问题是对在那里所有的人说，说彼得是耶稣的跟随者之一，所以彼得的压力就增强了。第一个只是直接去面对彼得，但是第二个人看到彼得做出这个行动，他就对那里的人，因为彼得走出去到门口，他就对周围所有的人说，这个人是跟耶稣一伙的。所以彼得他承受的压力比第一次更增强。当挑战增强了，彼得的回应也就增强了。所以彼得他又否认，但是这一次否认他是起誓说的，他是发誓起誓说的否认。他说，我不认识那个人。起誓说话是表明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所以用起誓为证来强调自己是在说实话。所以当这个压力这个挑战增加，彼得的反应也增强，他就发誓起誓他说的是真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正像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在公会前接受审问，他一言不答，大祭司因为他不回答，不能够使用他的回答和别人的指控来定耶稣的罪，同时耶稣不回答，整个审讯的过程会受到拦阻。于是大祭司就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不是？所以这里彼得他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耶稣成了这个人，彼得他避免说耶稣的名字，因为这个使女第二个使女说他是跟加利利人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那么在这里我刚刚忘了说， 前面是加利利人，现在进一步说耶稣是拿撒勒人。确实耶稣他是出生在伯利恒，可是是在拿撒勒成长。然而在圣经里面，在耶稣那个时代，拿撒勒是一个藐视的称呼。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就介绍耶稣是神的羔羊，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那一天他们与耶稣同住，其中一个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个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于是安德烈找到他的兄弟彼得，西门找到他的兄弟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就带他去见耶稣。耶稣就给西门取名叫基法，也就是彼得。然而跟他们同一个城的人腓力也遇见了耶稣，然后他就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的反应第一句话，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拿撒勒是一个被藐视的一个称呼，因为这是一个很微小的城。所以这个第二个使女说，这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也加重了第一个使女只是用加利利人耶稣的这种损毁，进一步是一种藐视的口气，这就使得彼得非常的受窘。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个压力就增加了，原来只是对他一个人说，现在是对旁边所有的人说，原来称耶稣是加利利人，现在称耶稣是拿撒勒人。所以彼得的回答不但是启示，他甚至避免说耶稣的名字，他用这个人来称耶稣，这就是把耶稣当作是可耻的，所以连名字都不提，乃是这个人。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过了不多的时候，这个不多的时候有多久呢？在路加福音的22章59节告诉我们说，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后。所以这个距离彼得第三次否认耶稣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就可能是对耶稣的审讯已经接近尾声，可能是大祭司要求耶稣启示回答他是不是弥赛亚。耶稣的回答使得大祭司做出耶稣是亵渎神的宣判，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旁边站着的人就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中的一个，你说话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现在这个挑战是来自于旁边，整个旁边站着的人，整个旁边站着的人一起来挑战彼得，所以这个压力就更增加了。他们肯定彼得是跟随耶稣，耶稣的跟随者之一，他说你真是他们中的一个。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呢？因为他说你说话的口音把你露出来。在任何一个世代，不同地域的人说话的口音是不同的。我想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都可以知道，从口音我们可以听出这个人是在哪里，是从哪一个城或是哪一个地区来的。在耶稣那个时代，加利利省的人说亚兰文是有很重的口音，就好像在美国，你如果听南方的人讲英文，那个口音是很重的。耶稣那个时代一般日常的口语在加利利地在巴勒斯坦地区都是讲亚兰文，然而加利利省的人说亚兰文有一个特殊的口音，因此彼得说话的口音就显明他是从加利利来的，他是加利利人，以至于他们可以这么肯定，因为第一个使女就说加利利人耶稣，所以他们可以这么肯定 彼得一定是耶稣的跟随者之一，因为这个压力更增大了。于是，而且这些人现在这么肯定地说，你真的是他们中的一个。所以彼得他的回应也就更加强了。这是第三次的否认，也是最后一次的否认。而在这三次的否认中，这最后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因为他已经说了两次谎，所以他被迫要再说第三次谎。所以这一次他不但起誓，他还加上发咒。他发咒和起誓的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还是重复第二次，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用发咒再加上起誓的方式。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世界，不论是以色列人或者甚至是外邦人，用发咒和起誓这种方式来保证，通常他们用的一个公式是，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如果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愿神明或者愿神如此如此的对待我。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有这样子实际的这种发咒加上启示的方式。譬如说在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当亚哈杀了巴利和亚瑟拉的四百个先知，于是亚哈，对不起，以利亚杀了巴利和亚瑟拉的四百个先知，于是亚哈王的妻子，也就是当时的王后耶洗别，他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就是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愿神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所以他说，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不让你的命性命像那些人，就是被以利亚杀害的这些巴利亚瑟拉的先知的命性命一样，那么耶洗别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也就是说这个是真的，这他说他要杀害以利亚这样子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是绝对的真实。接下来二十章我们看到也有类似的一个咒语，在二十章第十节，这个是来攻打以色列的亚兰王，他用发咒起誓的方式，他差人去见亚哈王说，撒玛利亚的尘土如果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也就是说他要攻打撒玛利亚，所剩下的人如果人数足够让这个亚兰王的随从每个人捧一捧撒玛利亚的尘土，那他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这里彼得他发咒和起誓，他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说的话不真实的话，愿神或者说愿咒诅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他用最强的方式做出一个回应，不但发誓已经是保证他说的话是真的，他还加上这个用咒诅。所以如果他的话不真实，就愿咒诅临到他身上。因此我们看到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在强度上是逐渐增加的， 因为他害怕像耶稣一样的被捉拿，而他一再被指认是跟随耶稣的人之一，所以他的害怕就更越发的增强，以至于他的否认也就逐渐的增强。当彼得第三次否认耶稣之后，立即鸡就叫了。于是彼得就想起耶稣的预言，耶稣曾经预言在鸡叫以前他要三次否认耶稣。在前面26章最后的晚餐结束，耶稣和门徒往橄榄山客西马尼园去，耶稣预言所有的门徒都要跌倒，也就是说耶稣预言他们都要离弃耶稣。那时候彼得很勇敢的，很有自信的宣称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耶稣就预言今夜就很快马上即将临到，就在今夜，就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面对这个当头棒的预言，彼得的自信心还是丝毫不减。他说，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他坚持他可以站立得住，持守他对耶稣的效忠。然而我们看到，在害怕被捉拿，面对承受跟耶稣一样的命运，以及在周围这些人的压力之下，一再的指证他是耶稣的跟随者，他全然的失败，不是只是一次，乃是一而再，再而三，并且他的否认是逐渐增强，到甚至发咒起誓，说他不认识耶稣。所以当事情照着耶稣所预言的来成就，他三次否认耶稣之后，立刻鸡就叫了，彼得就想起耶稣的预言。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彼得穿他的鞋子，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想起呢？等到事情照耶稣预言的成就，他想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种对自我的自信，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持守他对耶稣的忠诚，所以他拒绝把耶稣的预言放在心里，因为他不接受他会失败。但是就因为他对自己这一种的自信和自我依靠，他全然的失败。所以他想起耶稣曾经预言在鸡叫以前他要三次否认耶稣，这一方面显明彼得的失败是完全照耶稣的话来应验，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痛苦的记忆唤醒他的良知，使他真正谦卑下来。耶稣预言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丝毫都不减低，这样的一种自我的骄傲和依靠自我，只等到他全然的失败，但是他想起耶稣的预言，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回忆终于促使他唤醒他的良知，想起耶稣的话。等等，我会给大家一个很实际的一位传道人，类似彼得的失败，他为什么能够再一次重新站起来，也是因为他想起他从小背诵的圣经上的话，就使得他终于谦卑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丝毫没有任何属灵的能力。因此 彼得就出去痛哭。彼得的眼泪是表达他的懊悔，可是更重要的，这个哭是一种痛哭，是 bitterly， 是哭得非常痛，不是一种只是情绪的发泄，乃是一个真正悔改的眼泪。因为这里虽然马太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其实他记载这个细节，他出去痛哭，这种痛哭作者也就是暗示了，或者说就已经是预设了彼得这个哭泣是一个悔改的眼泪。所以在另外一卷福音书约翰福音，最后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特别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此耶稣把牧养他的羊的使命交托给彼得，这就表明了他悔改的眼泪已经得了赦免。他这个痛哭把他引至前所未有的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过去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属灵的能力可以持守对耶稣的忠诚，即使耶稣预言他的失败，他还是丝毫不减他的自信心。但是现在他深切的认识他是一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他没有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这个良善跟行善不是人所定义的善，乃是持守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他真是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彻头彻尾我们罪人没有良善。诗篇14篇53篇说，神查看世人，要看有行善的没有，有义人没有，没有一个行善的，也没有一个义人。在神这位圣洁的神眼前，我们人类的悖逆使得我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即使做出一些外在看起来在人眼中是好的行为，但是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完全在自我中心这个罪的玷污之下，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纯正的从里到外的良善，所以我们是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这种的自我认识会使一个人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只配得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邻里贫穷不是只是认识自己没有良善没有行善能力，乃是真的明白我们人类这样的一种处境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以至于无助的转向神。一个真正认识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不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都说，哎，我是软弱的，哎呀，我做不到，这是一点都不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一个真正认识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不但知道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良善，没有行善的能力，而且知道自己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他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而且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过了，路加福音18章记载两个人到圣殿祷告，法利赛人到圣殿抬头挺胸仰天，这是犹太人祷告的方式。他说，神啊，我这个每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按时后献上十分之一，我不像这个税吏。另外一个人来祷告是个税吏，这个法利赛人 类似这个彼得这一种的自信，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敬虔，这个税吏却低着头，连举头望天也不敢，没有用一般祷告，犹太人祷告是望天举起双手这样的一个姿态，低着头举头望天也不敢，垂着胸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邻里贫穷最深切的一种悔改，因为这样的人不会再靠自己，他不但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是全然没有盼望。在这种深切的认识里面，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即使转向神，他知道他也不配得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只能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中，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想这个真理值得我们常常默想。我自己从我教了登山宝训到今天，这八福的品格是耶稣所要求跟随他做门徒神国子民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的八方面的品格。第一个就是邻里贫穷，我自己常常用这八个品格好像一面镜子来省察我自己，除非我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是真正属于神的，我不是一个神国度子民跟随耶稣的人。因为我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品格，因为有这八方面的品格，因此耶稣也就相对的说，这样的人是蒙神所称许的，是有福的，所以就有什么样神应许的福分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借着把耶稣在公会前接受审问和彼得在同时坐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跟大祭司的差役同坐，他三次否认耶稣，这两个事情这样的穿插在一起，并列在一起，来把耶稣跟彼得形成尖锐的对比。我们经说耶稣他是在最有权势的犹太人领袖面前，他持守他的正直，他毫无惧怕的承认他是弥赛亚，因为这个承认再加上他进一步说明他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他乃是坐在全能者右边与神一同执掌王权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并且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是以荣耀君王的身份再来，要担任末世的审判官。现在公会的人审问他，定他的罪，将来他以君王的身份再来做末世的审判官，那时候他们要被耶稣定罪。所以他如此没有惧怕的承认他是谁，因此使他被定了死罪。彼得他在一些地位最卑下的人面前，因为害怕死亡，表现对耶稣的不忠，拒绝承认他的老师和他的主。但是为什么如此？为这一刻的对比做预备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警醒和祷告，以及彼得的没有警醒。耶稣三次在他祷告当中，他三次停下来去看他的门徒，他关心他们，但是他们都睡着了，包括彼得在内，以至于现在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像彼得一样 大胆的肯定我们对耶稣的忠诚，然而这并不保证我们对耶稣真正的忠贞。因为当我们想要靠我们的力量去持守我们对神对耶稣的忠贞，一定会失败。唯有借着警醒跟祷告，全然依靠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只有借着警醒，什么是警醒？警醒就是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这是警醒的意义。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借着这样的活在神面前，向神祷告，依靠神，我们才能够持守对神的忠诚，才能够持守对耶稣的承认，免于落入试探的当中。在这里，彼得否认耶稣，是直接否认他不认识耶稣这个人。但是否认耶稣不单包括直接的像彼得一样的否认他不认识耶稣，否认耶稣包括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可耻的，那就是否认神，就是否认耶稣。我们不一定在嘴巴上直接的说我不认识神，但是当我们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可耻的，在压力之下我们拒绝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是在否认神，否认耶稣。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当中一位姊妹的见证。这位姊妹，她的外婆在前些时过世，两个星期前她回去参加她外婆的丧礼。她外婆的丧礼是采用佛教的仪式，在家祭的时候全部的家属都必须拿香跪拜，拿着香跪下来向死人跪拜，也要拿纸钱等等向死人跪拜。但基督徒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因为这跟神的真理是违背的。为什么不可以拿香拿纸钱向死人跪拜呢？从古至今，在任何的宗教里面，香是单单献给鬼神的，没有人烧香献给活人。烧香或者献给神明，或者献给死人，也就是说这个香是献给鬼神的。献给死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相信祖宗可以保佑我们，已经死的祖宗，这就是一种鬼神的概念。我们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位真神，所以除了祭司在会幕跟圣殿的香坛上向神烧香以外，我们不可以向其他任何的偶像或祖先烧香跪拜。这是表明，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事，就表明我们去跪拜偶像或者是跪拜祖先，这违背了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的诫命。然而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基督徒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哀悼、来追悼、来祭祖、来表达追思。所以我们祷告，我们默哀，我们用不是烧香跪拜，或者甚至是烧纸钱跪拜这样的方式，我们是以祷告、默哀等等，我们也是追念我们的先人，表达我们的追思。所以当这位姊妹她去参加外婆的丧礼，在家祭的时候，是首先由外婆的儿女 一对一对夫妇分别上前拿香跪拜，所以是有一位司仪就请外婆的儿女一对一对，所以这位姊妹的大舅舅跟大舅妈是第一对，然后二舅舅跟二舅妈是第二对，然后是他自己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等等，所以是先由外婆的儿女一对一对夫妇 分别上前拿香跪拜，然后就轮到孙儿跟孙女，再其次就是外孙跟外孙女，这个姊妹是外孙又是外婆，当他在那里等候轮到他自己跟他的弟弟上前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害怕，他要前去对司仪说他不拿香，他知道他不可以拿香，因此他必须要对司仪说他不可以拿香，但这时候心里面开始产生惧怕，因为看到所有的家人是一个一个上前，而他是跟他弟弟啊，就是说是各就是都是不是说你可以混在一堆人当中啊，你就是要个别的去。他不但害怕，他要对司仪说，他就说这要有这个勇气去对司仪说不拿香。他更是同时心里面害怕他的大舅舅，因为他的大舅舅在外婆家是一家之主，会因为看到他不拿香跪拜而不高兴。所以在他等候轮到他跟他的弟弟上前的这个时间中，他就不住恳切的祷告，求神赐给他力量去向司仪开口表明自己不拿香。终于轮到他跟他的弟弟上前，他弟弟就先拿了香就跪下来，而他借着神赐给他的力量，他对司仪说我不拿香，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跪下来跪拜，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要跪下来的时候，没想到司仪竟然开口轻声地对他说，小姐你可以站着安静祷告。神给他足够的恩典跟能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没有否认他的主。当他突破了这个第一次，接下来还有十几二十次，他告诉我说他们要做同样就是要来拿香跪拜，还要做五六次，每一次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要这样子跪拜三次，所以你用三去乘五乘六就将近是十五到二十次，突破了第一次，接下来还有十几二十次，他就丝毫没有惧怕。不但如此，后来他们到火葬场换了另外一位司仪，还是一样要拿香跪拜，当那个司仪呼召他叫他也要上前来拿香跪拜，他告诉那个司仪说他不拿香，而他的母亲竟然也支持他对司仪说我的女儿可以坐着，就是在他真正必须要被叫到做这样的事之前，他不住的恳切的祷告，求神赐给他力量，放胆无惧的能够不要背弃他的神。由于他这样持守他对神的忠心跟忠贞，当家祭完毕以后，跟他很亲的表妹，他跟他的表兄弟姐妹都很亲，这个表妹就跑上来对他说，姐姐你不再相信佛教了。其实他所有的家人跟亲戚都知道他信了基督教，但是这一次他在外婆丧礼中他这样的见证， 却十分有力的使人清楚看见他持守他对神的信心，以至于人可以肯定他是真正信神的。所以这个表妹其实知道他信了基督教，但是那一天因为这样的持守对神的忠心，所以这个表妹就上来说，姐姐你不再相信佛教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可以站立得住，彼得却失败，而且全然的失败，就在乎警醒和祷告。然而彼得的失败也让我们看见，一次的犯罪如果不立刻悔改，往往会促使我们继续的犯罪，而且在数量跟质量上都会不断的增加。彼得说了一个谎，他就必须再说第二个谎，有了第一个跟第二个，他被迫使不得不再说第三个，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强调他的谎言是真的。不但是撒谎，他还发誓，还发咒起誓说他的谎言是真的。所以我们如果犯罪，重要的是不要害怕认罪悔改。若是我们不立刻认罪悔改，会促使我们继续犯罪，并且数量和质量都会增加。彼得的否认一次比一次更强，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可笑，或者很讽刺性，明明说谎还发咒起誓说自己说的是真的，保证他的谎言是真的。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同样的类似的例子，那就是大卫。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大卫他睡觉到日头平息，日落他才起床，以后在起床后在皇宫的平顶上行走，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妇女在沐浴，他就问人家，这个女人这个妇女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乌利亚的妻子，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他却差人去把这个妇女招来与他同寝。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犯罪的后果，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发现自己因此怀孕，就差人告诉大卫她怀孕了。大卫没有立刻悔改，他就企图遮盖他的罪，于是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乌利亚跟他的将军，大卫的将军约押，他们正在战场上跟亚门人打仗，他把乌利亚召回来，希望他可以回家，然后与妻子同寝。大卫想要遮盖他的罪，没想到乌利亚是个正直的人，他虽然是赫人，赫人是属于迦南地的人，他却比大卫更有义。他说，神的军队在战场上，我怎么可以回家跟妻子同享？所以他睡在皇宫的门口，大卫就再看到他不回家，大卫就再做出另外一个办法，他把他灌醉了，请他大喝大吃，把他灌醉，希望他昏昏的喝醉酒就会回家，还送了礼物去。乌利亚虽然喝醉，他头脑还是清楚，他还是睡在皇宫门口。于是大卫没有办法，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约押将军，信中说，你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让敌人把他打死。这封信交给乌利亚，叫乌利亚带去交给约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罪不立刻悔改，或者我们要遮盖我们的罪，或者我们被迫只好继续的犯罪，像彼得一样说一个谎只能再说第二个， 再说第三个，而大卫是不肯认罪，遮盖自己的罪，企图遮盖着自己的罪不成功，就做了谋杀，不但犯淫乱，接下来犯谋杀罪。而乌利亚死了，他把别示巴娶来做妻子，夺取别人的妻子，一个罪又一个罪，而且不仅是数量增加，质量上也在不断的增加。但是虽然如此，当先知拿单去斥责，去指出大卫的罪，大卫就为他自己的罪痛悔，他写下了诗篇51篇。所以他和彼得一样失败得很惨，我们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也会失败得很惨，然而我们也应当效法彼得，效法大卫一样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哭的痛，如果你有一个情感的发泄，不一定表明是悔改，悔改有悔改的行为，也就是会带出行为来，圣经说这是悔改的果子，会产生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很熟悉的王明道老牧师的见证，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叫《50年来》，那是他的一本自传。但是后来有一位王长兴弟兄，他是住在多伦多，我跟牧师我们跟他见过几次的面，王长兴王叔叔，他就替王明道写了第二本传记，叫做《又40年》。这《又40年》就是把王明道他当年怎么样否认了他的主。其实我一直以为王明道是真正是直接说他否认基督，但是我昨天把这本书就是很快的看过，才知道他的否认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我们的姊妹的见证，是在压力之下他就不能持守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啊，这又40年告诉我们说，王明道王牧师他是在1955年8月7号那一天被捕，这一天是个星期天，他们还是照常聚会，但是在聚会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蛛丝马迹出现，有一个姓李的女学生来对他说，大爷大爷，今天我来聚会的时候有人跟着我，王明道还说你不要害怕，神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可是他心里已经有感觉可能要出事了。所以那天聚会的人数坐满了，不但坐满了，院子还有两三百人，一共是700-800人。当那天他的讲题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的门徒造谣污蔑陷害忠心侍奉神的人，讲道非常的有力。但是散会以后又有一些人来告诉他说，今天有好多陌生人在我们当中，他的心里面就更加的期待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到了下午教会有拨饼聚会，来了200多人，到了晚上教会还有祷告会。但是这里就是关键了，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实际上已经在墙外等候了。但是在祷告当中，王牧师因为身体过度疲劳竟然睡着了，就像克西马尼园中那几个门徒一样，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等他醒来已经是10点半钟，于是他说我们该散会了，祷告会就是这样结束的。于是这些公安的人员他们是跳墙进来的，我就不讲了这个故事哈。其实我想我会请我们的同工去买一本这个两本50年来跟这个又40年，大家可以借去看。好， 但是他就说，这一次的属灵征战跟他在1942年，这是1955年，1942年的时候面对属灵征战很不一样。1942年是中日战争，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人发起一个要基督教联盟，要他加入，可是发起的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是另外一场属灵战争。但是那一次的属灵战争，这里他说他不是胸有成竹，他是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求问，不单是自己祷告，还和教会同工一起跪下来祷告，这就是那次征战得胜的原因。所以他描述那一次他的征战，他说我在日光月光之下祷告，我在月光之下思想，然后我就走进小会堂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之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回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往反反有好多次。那夜我明白了我的主在克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感谢神，那一夜他扶住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跟勇气，使我决定心智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主在克西马尼园时，他心里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了回到门徒那里，然后又去祷告，这样往返有三次之多，因而有被捉拿后和在公会前和比拉多庭前的得胜。所以王牧师说1942年那一次他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次1955年8月7号被捉拿，他说这一次不同，他不止没有主在克西马尼园中那样的祷告，而且在最紧要的关头睡着了。事实证明，当日他所传的道自始至终都是真理，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持守，而且福音他也仍是那么热心那么勇敢，但他里面却少了神所赐的属灵的力量，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刻睡着了，就是最后捉拿前教会的祷告会他睡着，睡到十点半他起来说，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结束。好，所以这里说王先生的失败始于8月7日那一夜，七日的白天他还是那么刚强那么勇敢，怎么会一日之间竟会失败下去，而且失败得这么惨，简直判若两人呢？1990年当他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很坦白地说，我的失败也和1942年那场属灵征战的胜利有关，我想日本人那么厉害，势力那么大，我都始终没有屈服，我还怕什么呢？然而我失败就失败在这样的自信，因为我跟日本人战斗8年都没有失败，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忘了我还是个人，我还有肉体呢。有人问我是日本人可怕还是共产党可怕，我说还是日本人可怕，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共产党是中国人，我能跟他们讲理，谁知共产党不跟我讲理，用一支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所以他就被捉拿了，下在监狱的里面。下在监狱的里面的时候，他有向神祷告，求神救他脱离这个监狱。但是王先生说，我进监4-5个月了，天天祷告求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效验。于是有两个跟他在同个监房里的人，很可能是政府安排的，其中这两个人就对他，这两个跟他同监的人就说，好了，你信仰动摇了，你快快写你的信仰动摇经过吧，你这样一写过不了几天就会提讯。于是他就写了，材料交上去果然很快就提讯了。然后审讯员说，我看你写的材料我很高兴，我知道你的信仰已经摇动了。那么但是一个 我们可以杀了你，但是另外一个，我们想叫你为政府做些功。王先生说，我信仰已经摇动，还可以为政府做什么功呢？他说传道啊。王先生说，我信仰都摇动，怎么能传道啊？他说没关系，你可以用演戏的方法去传道啊。王先生首先是拒绝了，但是经过几十次的审讯，到1956年的春天，王先生已经向政府承认了至少12条罪状。在这许多的罪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外，其余的全是谎言。可是这些谎言是他在压力之下就照着这些官员的要求，要求他来认罪，而所有的罪都是谎言。为什么他屈服？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他早日出监。但是没想到经过了好几年反反复复的审讯，在1956年哈，刚刚我说的，他们要他发现他信仰动摇，就要他继续传道，但是是演戏传道。最初他不肯，但是后来他同意了，因为这样子他可以被释放，于是他同意演戏传道，所以在就被释放。在1956年9月30号被释放之前，他公开认罪，公开场合承认他对共产党的罪，不是认神的罪。所以经过几十次的审讯，到1956年春天，王先生已经向政府承认了至少12条罪。在这许多的罪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外，其余全是谎言。这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读过了。然后到了9月30号，1956年的9月30号，是一个礼拜天，早上他就被带到一个聚会的场所，也就是基督徒聚会的场地。在那里有100多人，由王之仲牧师做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王明道先生回来了，现在他已经转变，赞成三自会，并且愿意参加了，我们大家欢迎他，于是大家鼓掌。其实他哪里转变了？他只是外面变，里面一点没变。他恨恶三自会，人就像恨恶蛇蝎一样，并且仍然相信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从教会的内部把中国教会彻底消灭。他的检讨是制造出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掌声过后，王先生站起来，双手捧着那张纸，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念那份假检讨。他念那篇检讨的时候，就跟上刑一样，低着头，手直哆嗦。过去他无论是讲道或是对人讲话，从来不写稿子，也从不低着头，总是仰着脸。但那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觉得没脸见人。念完了，王之仲牧师带头给他鼓掌，大家都鼓掌，他却羞愧的无地自容。1956年9月30日这一天的这一幕，王先生认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一幕，比杀他的头还要惨。然后接下来他就被释放，他就开始演戏传道，但是这是他无法做到的事情，于是他就没有真的是演戏传道，以至于再次被捕。这一次再被捕以后，就经过很多的预审和终审。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他从始至终不敢承认他所交代的罪行是假的，因为怕那样一说就成了抗拒，就要从严。他唯一的希望是判得轻一点，不要判他无期徒刑。 结果如何呢？正好是无期徒刑，一辈子不能出监了。可是没有想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尽头，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是如此的否认他的主，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上诉驳回，无期徒刑已经定案，没有希望了。但神正是用这一件事情挽救了他，使他绝处逢生，在灵性上得到一个极大的复兴，成为他生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王先生形容他当时的心境，既愤且愧，置身无地，悲观失望，坐以待毙。他觉得完了，一切都完了。既然置身无地，只有悲观失望，等着死在监里，这时他心潮翻滚，痛苦难当，就祷告神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叫我遭遇这样的打击，被判无期徒刑。就在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他21岁的时候背熟的一段经文来，弥迦书7:7-9，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神的话在他心里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功效，使他从极大的痛苦跟失望中解脱出来。这时他才醒悟过来，认识到他之所以被判无期徒刑，是因为他大量撒谎，犯了神所憎恶的大罪，得罪了神。他对神的不满立时烟消云散，他说：判我无期徒刑，该判，就是死刑也是应该的，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他看见了自己的失败，就决定把从前所说的谎言完全推翻，悔改的果子。于是他向神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机会叫我翻供。稀奇，就在他这样的祷告之后，心里平安了，也不再害怕了，而且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心里就有一个赦罪的平安。所以他真的是写了几千张的纸头，把他所说的全部的谎言通通把它推翻交上去。所以他心里有了平安，因为他已经向神认罪，不但是在神面前向神认罪，在政府面前他也认了罪。认罪的意思就是说，交代他过去所有的认罪都是谎言。一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失败达8年之久的王明道先生，现在重新站起来了。他恢复了他原来的人生，从此以后，他严格要求自己必须绝对诚实，不可有半点虚假，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他此后16年狱中生活的指导原则，宁可死在监里，也绝不说半句谎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王先生他的一个见证。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我们一下就花一点时间，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因为使徒保罗说，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省察自己，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